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明尼苏达州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大的一起福利欺诈案啊，现在也是引发全国上下的关注啊。因为财政部呢昨天刚刚宣布正在着手调查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呢就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哈、啊、主要以这个索马里的一些移民啊为主的啊，这样的他们经营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打着帮助说要这个帮助弱势群体啊，比如说给小孩子啊老人福利的这个幌子啊，总计涉嫌骗取政府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啊，并且这些资金呢现在是涉嫌被转往是有可能资助这个索马里的一个恐怖组织叫做青年党那边去了哈。所以这个情节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重啊，方伟。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怎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区的非盈利组织就好像变成一个大的诈骗集团了一样呢？
对，先跟大家讲一下简单的这个过程哈。就是2016年呢，大家首先说，在明尼苏达州聚居着这个最大的这个索马里的移民这个叫做人群，总共是76000人啊。因为其实明尼苏达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州，所以76000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个大都市，就是在Minneapolis 跟这个圣保罗这个地方。然后2016年呢，一个这个索马里的移民呢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叫 Feeding Our Future 哈、啊，喂养未来，就是给小孩子这个给小孩子有营养的免费餐提供这个事情，它是个非盈利组织嘛。结果成立之后呢，运作的就很糟糕，财务混乱，报表不全，几乎啥也没做哈、啊，就基本上就是打了个旗号啥也没做。结果过了2年哈、啊，一个白人教师，这个人叫 Amy Bach， 他呢就接管了这个组织。他就看到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人呢他是这个当地的一个就美国人教师嘛，他非常熟悉这个明尼苏达州的教育系统跟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地方政治，他就看到有机可乘哈。于是呢他就开始申请明尼苏达教育厅的这个资助，来提供给小孩子免费的这个营养餐。结果申请多次都被拒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组织原来就财务混乱嘛，什么东西报表不全呢、啊、那就是不可被信任，就没有给他钱。结果后来的这个出现一个变化，就是在疫情爆发2020年，美国农业部就大幅放宽了这个给儿童提供免费餐的这个补助的规则，就是大幅降低了审核的门槛，允许新组织快速加入，那时候赶紧要把这个救济款要放出去。结果这个组织哈就趁虚而入，就获准在2020年5月份成为这个叫做赞助商。他可以干嘛呢？这个赞助商可以自行去设点哈，在这个点上去分发这个餐饮的这个站点，然后呢就去这个叫做明尼苏达州的教育部去报销。结果他就从很短时间内，他就从几个点变成250个点，然后呢他说他每天为几万这个叫做索马里儿童提供餐食啊，申请的报销从2019年只有340万美元一年呢，到2021年变成2亿美元。这个钱主要是联邦的，你知道吧？联邦通过教育部给那个明尼苏达州的州教育部给很多州啊，他的很多钱他是没钱的，他钱都是联邦的钱，所以呢，等于是联邦的这个叫做纾困的经费以这种形式发到他手上。结果教育部就发现啊，我说的是明州教育部哈，就觉得很奇怪哈，一个小餐厅一说他一天发5000份，就是不合常理哈。
对呀、啊，就什么都不干了，专门做这个儿童餐是吗？
对呀、啊，另外一个餐厅居然说他一年发220万份。比以前增长了，前一年增长了60倍啊！
我的天！
对，他说这个组织有这么厉害啊？这个就是全州到处每天到处发这么多钱，然后呢就开始要去审查，就要去审计，说你们拿证据出来啊，哪里说你们提供了这么多餐，这些人在什么地方？结果你知道吧？下面就是关键了哈。
嗯哼。
结果呢，这个叫做Amy Bach 呢，他就怂恿他下面的这个叫做索马里社区领袖，反告这个叫做教育部种族歧视，你歧视我们这个索马里人
啊，
吓得这个教育部就不敢动了，你知道？
哦，是因为这个非盈利组织是索马里人经营的，是吧？
对对，
就往种族这扯了，是吧？
头头是个白人女人，但其他都是你这个、
okay.
就基本上都是索马里人、
嗯。
结果就用政治正确去吓到教育部不敢动，也不敢冻结资金，你知道？明明觉得你发这么多钱，你申请这么多报销啊，你靠谱吗？你有那么多小孩子吗？每天发几万人的这个几万小孩子的餐呐、啊，这真有那么回事？怎么也没看见呢？于是呢，就不敢冻结资金，也不敢调查，就被人家逼到不敢动弹，你知道？
听起来有点怂哈，但是好像也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现实，是吧？就是扯上种族问题、歧视问题，真的是让人家好像打到这个地狱当中的那种感觉，是吧 ？Cancel culture，
嗯。现在明州的州长是民主党的前这个民主党候选人呐、副总统候选人，对不对？
嗯哼
，Mike Walls。所以川普就非常生气，说简直就是你无能搞出这个名堂。但不管怎么说吧，明州的教育部呢并不是说完全怂成那样，知道吧，他表面不敢动呢，他就偷偷的去找联邦政府了，他找农业部，再去找联邦调查局，说这个事好像有点猫腻，本州不敢，我们不敢动，能不能请你们动啊。FBI 就立案调查，结果呢在2022年1月份呢 FBI 就突袭了这个组织在他的总部和几十个他声称的叫做餐饮点。有的点是号称6000人吃饭 ，FBI 跑去一看只有几十个人，然后在总部搜出来成箱的现金啊，他里头还有洗钱呐、你知道？成箱的现金啊，豪车的钥匙啊，房产的这个契约，全是财富啊。
嗯哼，
结果这事情就曝光出来，所以呢，基本上是一个三个层级啊，一个是 Amy Bok 和的核心管理层，下面就是十几个索马里裔他们开的合伙组织，各种各样的非盈利组织，开了十几个。那么在底层的就是250个这个餐饮点是假的，你知道，很多就是和公司根本就不干什么事儿的，也有是在设在私人家里头，他就虚报根本不存在的儿童人数，用 Excel 随机生成小孩的名单，所以很多名字是重复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开假发票啊，然后呢最后在套了现之后用现金拿到海外去洗钱，或者用这个海外的房产去洗钱，海外什么地方就他们来源啊，肯尼亚、索马里还有土耳其。
哇哦，那怎么跟那个什么恐怖组织扯上关系了呢？
对啊，因为就是嘛，很多人从这个索马里来，当然这个恐怖组织现在还有争议哈。那因为这个是叫做曼哈顿研究院他们做的一个报道，说这个钱资助索马里的恐怖组织叫青年党，那么他们说没有那回事，因为他们这种只是知情人士说哈，最后去真的是不是那样，那真的就需要这财政部动用国家力量去调查才行。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跑回索马里，进到某些组织，进到肯尼亚某些组织，这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在这个恐怖组织去。对，这一把呢，结果最后是起诉了78个人，除了8个人之外，70个人全都是索马里啊，就是索马里移民。这还只是一件事啊，另外一个还有啊。哎，另外两个事儿，一个是就是叫住房稳定服务哈，也是一个帮助老年人呐、有精神病的人呐、或者吸毒者找住房，那么也是政府给。结果呢，你知道这个索马里人就从康复中心去找这些老人，对吧？找出来把他拎出来，他本来有住的，就跟他说，哎，你要加入我们这个，我给你弄钱，然后给他回扣，就是去骗钱，你知道吧？就是肆意利用福利去做申请。然后明尼苏达州被吓得也不敢动他们哈，一动他就说他这个歧视我们明尼苏达这个索马里人，啊，这倒也算了。第三个叫自闭症，你知道吧？自闭症服务啊，这个因为美国很多这个 autism 自闭症啊，结果一个索马里裔这个人叫做哈桑啊，阿萨哈桑，这个哈桑呢专门从索马里去找小孩子，如果小孩没有自闭症没问题哈，这个买通爸妈，然后就把小孩造成有自闭症，就说成有自闭症啊，填个表。伪造诊断跟治疗计划，每对父母呢给个300块到1500块一个月哦，一个月给他回扣。
哇，
要拿这个小孩去申请自闭症的这个资助，
那也就是说实际的资助金额还超过他给的回扣的吧，对吧？
那绝对啊。结果他这个哈桑自己就敛财1400万，刚才说的那个 housing 啊，那个敛了1亿啊，你知道啊，规模之大简直是这瞠目结舌，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福利这个诈骗案。所以就这一堆东西啊，这简直是，所以那个联邦检察官都说，他说我作为这个联邦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这种层层叠叠的啊，互相叠加的这种骗局哈，他说这让我这个非常震惊，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儿的。所以实际上叫做索马里难民在明尼苏达州实施一场叫做针对州资金的巨额抢劫行动，然后呢，政府根本就不敢管，
不敢管，然后找了联邦管，联邦查出来了，现在呢会不会管呢？
现在当然管了，现在一曝光，那现在就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的州政府现在就深陷丑闻之中嘛，就现在就狼狈不堪嘛，包括那个Tim Walz 哈也被叫上媒体，其实左派媒体哈当场质问他你怎么回事，你负不负责，他就在那嗯啊呀的去躲哈。
对
呀、
就是感觉他明知道但是去纵容，是这种感觉吗？
对呀、他就不管嘛，他怎么会管不了？当然可以管了，居然被人家说个你种族歧视就不敢动了， 所以这个一个政府乱成这个样子，简直就是荒唐啊！就美国就变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荒唐。对，而且你想想，你刚刚讲到的这三个骗局哈，就是一个是打着这个儿童营养午餐的，还有什么这个老年什么住房的，是吧？还有就是自闭症的，这三个群体是在美国实实在在的最需要帮助的这个弱势群体，对吧？那他们把这些钱连走了，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呢？这些资源不是有限的吗？所以我想真的是哇哦，听到这样的事情哈，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从侧面暴露出来美国整个的这个福利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呢？
没错啊，就是丁月你知道我们刚刚才讲了一个福利哈，我们讲的是这个戴尔，对，迈克尔戴尔，他捐了62亿5000万美元出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明尼苏达州就是康国家之凯哈，也是拿，其实是不止，现在说10亿啊，这现在知道的可能是几十亿美元，你知道。所以呢，你知道美国建国先父说过这么一个观点哈，联邦政府是不能办福利的。
嗯，
政府不能办福利，你会说政府怎么可能不能办福利？全世界的政府不都在办福利吗？你政府不办福利，穷人怎么办啊？有需要的人怎么办？哎，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政府办福利的三大弊病吗？一个就是说呢，谁也不在乎，反正是联邦的钱，对不对？
嗯哼，
就他被人家这个叫做政治正确威胁一下，他马上就算了，对不对？
嗯，
他就反正也不是他我的钱。如果是他的钱，他会被他吓一吓，他就不敢动吗？对不对？这是不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办福利呢，他会滋生腐败，大量的钱走过去，一路是没有主的，所以这就是在明尼苏达发生的事情。第三，拿钱的人呢，是理所当然，如果明年不拿的话，他不会觉得感谢你以前给我钱，他会去抗议的，对不对？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如果 Michael 戴尔给钱的话，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第一， Michael 戴尔辛辛苦苦赚的钱65亿拨进来，那么他会不看着吗？他会给这个就叫做什么不该给的小孩子吗？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中间他所有的机构肯定是看得牢牢的，不可能，就是很少有可能有腐败。第三，人家拿了 Michael 戴尔的钱，你想想看，这爸妈不感谢他吗？如果他明年不给了，他会说 Michael 戴尔，你为什么不给我钱？你前年给了，今年还得给，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任何的钱哈、啊、都得有主人。你通过联邦政府做福利就是没有主人，那就是浪费。
不是，但是联邦政府的钱，这个主人不就是我们吗？是你呀，我呀，我们所有的纳税人呢？可能很多人怎么都觉得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但是经了政府的手，那就这个主人的概念就非常模糊了。
嗯，
其实呢，应该像 Michael Dyer 这样做是非常好，这是可以说是最好的美国人，你知道？
嗯，
他在美国这个自由世界赚了钱啊，他不会忘记这个回馈社会。他觉得我替他想哈，他两个人能吃喝吃多少喝多少，他会回馈社会，这是最好的，你知道？
是，对，他是犹太人，对不对？我记得有。他应该是犹太人企业家。我记得犹太人不是有一本什么致富圣经吗？叫羊皮卷，里面就说他们的那个一个致富的理念不是说在于他们想要赚多少，当然他有他们的一些经营智慧，但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把你收入的多少的一个固定比例要去贡献出去。这个是写在他们的那个财富圣经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还真是就当然我觉得很现代人，你有人可能遵循，有人不一定遵循，他这个戴尔的创办人能这么做，那真的是一个大善的表现哈。好，最后还有一个话题，还有一个面向，我也想跟方伟聊一聊，就是你刚刚说他这个在明尼苏达州有高度的这个索马里裔的移民聚居，然后就导致他们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话语权。可是你说那个7万多人也不多呀，你看在我们湾区我们华人有20几万吧，那我们华人怎么就我没有感受到啊，或者说没有明显的感受到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政治的影响力呢？
对，你这个就在这儿哈，因为他是这样的，他是地方官员这么说哈，叫做你如果赢不了他的票，你就赢不了 Minneapolis 跟圣保罗的票，如果赢不了这个都市的票，你就赢不了全州。也就是说他是关键少数，你知道，在硅谷也有啊，不在硅谷，在加州也有，什么地方，在旧金山，你知道，旧金山华人的票就很在乎，南湾的20万华人左右不了地方选举，因为第一不抱团哈，你不抱团就不可能形成关键少数，但在旧金山就有点类似。所以呢，索马里在那边呢，就算76000人，他倒向谁就是谁哈，因为这个你知道明尼苏达州其实是有点紫色的哈，就是民主共和。
什么叫紫色？
紫色就是又红又蓝呗。
OK。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他这个明尼苏达州有好几位就是这个穆斯林裔的这个议员，国会议员，对不对？就是在他们这个你刚刚说的比较集中的索马里移民区的这个区域代表。
对。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不是也给我们华人一个思考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当然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就是成为要挟政府的这种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真正能让华人社区发展，然后真的让我们就是华人的声音能被听到啊，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华人我们是可以在凝聚一些然后一起做成一些事情的，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我跟你讲，刚才说 Michael Dyer 哈，他确实是犹太人、
嗯、
你知道华人的人数啊就比犹太人少一点点，你知道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非常非常之大、
嗯、
啊，参议院叫做多少，参议院这个100个人犹太人就大概7到8个人啊，不不，11、12个人，最高法院是多少，9个人，犹太人大概是3个人还是4个人，总而言之吧，就是说犹太人的影响力是叫做不成比例的大啊。所以犹太人很多的事情啊，华人是真的可以借鉴。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捐款，
嗯，
捐助社会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培养名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快的方法哈。当然了，咱们不是说为了培养名声去捐款哈，最好捐款就是真的要去捐款。也就是说呢，从美国这个自由社会获得好处，真的不忘回馈这个社会，那美国人都会知道，都会记得。所以这个华人如果能够从这一点开始做起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嗯、
所以犹太人在各方面你知道跟华人都很像啊，勤劳对吧，重视家庭、嗯、观念保守，就在捐款上，这个犹太人在捐助主流社会参与主流社会上就比华人强很多，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嗯，好，所以从这个索马里啊，不是索马里啊，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有可能是史上最大的福利欺诈案啊，引发了我们这么多的思考哈，所以接下来呢，希望吧，给我们华人社区的这种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带来一些启发。好，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我们刚刚跟您分享讨论了这个明州啊，这个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大的一起福利欺诈案啊，总金额超过10亿。那么涉案的呢主要以索马里裔的这个移民为主哈、啊。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看到川普已经下令就是取消索马里的一些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啊，那包括我看到上周这个华盛顿 DC 嘛，发生两位国民警卫兵被一个阿富汗移民枪击哈、啊，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兵啊，就这样不幸身亡。那么也是让这个川普啊，整个美国社会震怒哈、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收紧移民的一些政策哈、啊。所以说方伟，你觉得这些事件的发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呢？
对，确实两件事情哈，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兵被杀，然后国民兵被杀，这个凶手是一个阿富汗人，那么在阿富汗沦陷的时候呢，美国好心把他接到美国来，给他你知道给他安排住的，送他住的地方，送他吃的地方，带他的他带他太太来，还有5个小孩子，结果呢，然后他被 radicalized 啊，然后跑到 DC 去驱车2500英里到 DC 去打死美国这个服务公众的国民兵。这就是让你知道美国主流社会啊，我说的就是像胡佛研究院哈、啊，斯坦福大学的汉森教授，他昨天做了一集节目，他说他们真的是就是完全就是辜负了我们的善意啊，我们完全是好意对他们，他们就用我们的资源然后就干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些人呢不融入美国社会啊。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明尼苏达州的这个索马里社区，当然我这里说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索马里人都不好啊，其中有一个揭露他们的人就是个索马里人。
嗯、
啊，他就说，他就告诉这个主流社会，就是你们，他们用这个方法攻击，搞得你们不敢动弹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人跟人还是不一样哈、啊，其实应该 colorblind，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川普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非常生气，你知道吧？马上把那个他们的 TPS 都取消掉 ，TPS 是1990年代就是帮助被战争肆虐的国家的人哈、啊，跑到美国来当难民，给他一个临时的一个身份，这个临时其实也可以延到一定时候可以变成绿卡。所以川普就很生气，把这全部拔掉。但是呢，这个目前拔掉只涉及700多人，绝大多数人已经转成正常身份了。但川普的愤怒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些来到美国的人聚居在一起，不融入主流社会哈、啊，不学习英文，然后不跟美国人变成一体，然后就在这个国家去搞这样的欺诈事情，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川普现在把整个 TPS 全部废掉，这里都涉及几十万的古巴人、几十万的委内瑞拉人全部赶走。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呢，现在大家知道哈，川普现在把所有政治庇护案子全部停下来，
是暂停这个审核了，就不给结果了，是吧？
对，全部审过来，就全部停下来，而且说就基本上就是会以后会非常严格，方方面面的啊，就是在美国也如果没有身份，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大概都有了，也许但是你的朋友啊，是不是啊？有可能哈，你朋友亲戚有人还没有身份的。那现在都面临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查，就是美国移民的标准呢、啊，这个当然是国会来定的哈，但是总统有办法暂停，他一暂停，他可能停个两三年都有可能的，他的暂时哈，这个国会是没有规定的，所以呢，对华人影响是会也会非常大。
是因为华人我们都知道，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嘛，还是有很多这个共产主义的受难者呀，对吧？过去早些年是计划生育，后来这个法轮功被迫害，然后再加上有这个政治意见人士，对吧？一些民主人士，其实政治庇护是一个让这些真正受到迫害的人能够得到保护的一个渠道，来到美国不受恐惧的自由的生活，是吧？但是呢，就现在你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极端事件的发生，有那么一些极端的人啊，没有去珍惜自己获得的这一份叫做什么，这个是特权是吧，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话说的恰不恰当，但是不是有句俗语叫什么一个老鼠屎腥了一锅汤啊，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么几个坏的人啊，当然也可能是有一群这样坏的人，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但是有些人在抱怨川普政府，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啊，那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啊，那川普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他还坚持这么做呢？
对不起啊，
他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是不是？因为作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换个角度想，如果今天我是我可能不说我是一国之主，我一家之主的话，如果一群人我今天开 party， 我分不清谁好谁坏的话，我也只能暂停了这个 party。
对对，
是不是这个思路？
对对。就没办法，因为移民改革是美国的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其实1965年这个叫做移民改革法哈，那个时候是你知道以前呐、啊，在1965年以前，美国的移民大概什么思路哈？就是原来的这个种族组成是什么成分，就等比例的去增加。
嗯，
所以呢，当时是 favor 这个欧洲的，而且是 favor 北欧啊，是这个情况。但是在1965年，因为出现民权运动嘛，所以呢，美国人好像有一个体悟啊，叫做人人平等啊，国国平等。所以呢，移民就面向全球，这点并不一定有错哈，因为它下面一个很主要的下面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主要要技术移民，知道吧？技术移民，就是说吸天下精华哈，这个天下不光是北欧了，这个也不光是欧洲，而扩展到全世界。再一个呢，就是尊重人权嘛，对不对？就家庭可以移民，所有这些想法都很好哈。结果实施起来之后就完全走样，为什么呢？因为结果到下来呢，结果是中南美洲和这个亚洲的移民最多。OK， 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前面有什么问题，而是那个家亲属移民，亲属、
oh.
哎，三分之二，大家知道今天三分之二的美国的移民全都是亲属移民，跟优秀的技术天下精华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是亚洲这方面比较多一些，中南美洲就完全没有这回事，只要一个进来就像那个葡萄串一样，你知道一路就拎进来。
中南美洲没有这个问题吗？他不是就直接走过来了吗？都连、
啊，我现在说是合法的，那非法的。
合法的哦 ，OK， 对对对，对，确实就这种叫什么那个叫做链式移民是吧？你一个人来，你一个村子，最后过几年都来了。
对，移民链，对，一个村子都来了，
是
这么是完全走样，这个东西一定要改哈，但是又很难很难改，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院基本上五五波哈，所以你要拿到60票才能突破 filibuster， 所以又卡在这个地方。美国的种种改革全部卡在 filibuster 身上。
所以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整个移民制度的一个变革时期吗？
应该是这样，对。
所以在这个变局当中吧，哈，起码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啊，现在川普和川普政府发出来的就是要收紧，然后加强审核啊，甚至他说之前给的，他说在拜登政府期间吧，我昨天看了一个数据，应该是23万3000人哈、啊，就从拜登政府开始，整个国土安全部说要我们重新查，如果拿到绿卡的也要拿回来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这就是一个移民的现状。
对，
可能，
对，
你说，
我补充一下，我想给华人一些建议啊，
请讲，
特别是如果说没有身份的在等待身份，其实我就从这往前看，你知道川普他要的是什么人？他要的就是这个对美国有帮助的人， 说白了就是这句话，这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以后移民呢，他肯定要经过几个方面的考核哈，一个是对美国宪法的了解，对美国常识的了解，还有是对英文的掌握。
嗯，
所以大家要学英文哦，要学美国常识，要学美国宪法，要学英文，将来才能顺利的就转变身份，成为美国的绿卡或者美国公民。
嗯哼，对，就真正能对这个社会贡献的有益的人，是吧？嗯，好，谢谢方伟啊，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面向的这个时政话题的分析，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了。
OK， 好，拜拜。